欢迎收听由漫长夜只有你为您播讲的都市异能小说，我能扛住最毒的打，第238集。随着宁翠兰的忙前忙后，张志远也带着江毒走进了大厅。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娃有些好奇而胆怯地看着江毒和秦冉。
啊，这是我孙子张小豆啊，哎，这是小名，你们叫他小豆就可以了。小豆子，这是你的江毒叔叔和秦冉阿姨。
张志远看到这个小豆子，顿时心都化了，急忙一把把小豆子抱了起来。江毒看着小豆子呆头呆脑的模样，不由得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。随后小豆子也笑了起来，口中稚嫩的叫道：
叔叔安妮。
嘿嘿，乖，没想到大爷已经有孙子了。哎，这是我给小豆子的小礼物。
江毒笑眯眯地拿出来一个遥控赛车。你说江毒为什么会有遥控赛车？如果说江毒小时候太穷，一直想要一个遥控赛车却买不到，哎，现在终于有钱了就买了一个玩玩。当然这样说别人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其实正经说起来，这是江毒用来练习神识控物的。现在江毒的灵识已经转化成为了神识。据说呀，神识可以操纵真实的物体，所以江毒买了一个遥控赛车，就是为了在遥控赛车开始跑的情况下，江毒试着用神识看看能不能让遥控赛车给停下来。至于这个理由啊，哎，你们爱信不信吧，反正就是有遥控赛车了，怎么地吧。小豆子看到遥控赛车不由得眼睛一亮啊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害羞。江毒直接把遥控赛车交给了小豆子。秦冉有些懵逼啊，这还要送见面礼的吗？他不知道啊。最终啊，秦冉想了想，憋出来了一把木头匕首，有些心疼的交给了张小豆。这东西并不锋利，一般情况下都伤不到人，因为这是他小时候使用的东西。江毒看到这个礼物差点笑出来啊，但是想到笑出来有可能会被秦冉打，急忙憋住，不过那嘴角却是止不住的往上扬。很快江毒和张志远坐到了大堂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几盘糕点和一些下酒菜就被端了出来，还有一瓶酒。
这可是特供酒，只提供给那几位长老，我没忍住就顺走了三瓶。哎，现在这可是最后一瓶了，咱爷俩喝了它。
张志远看到这个酒啊，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。江毒本来想拒绝喝酒的，但是这样一听，这可是长老才能喝到的酒啊，要不然试一下。
哎，试试就试试呗。
在秦冉无语的神色之下，江毒和张志远碰了一个，果真是入口如绵水，入腹如烈火。江毒也说不出来具体是怎么一个好法，但是却可以确定这绝对是自己喝过最好喝的酒。一杯酒下去，江毒的脸直接红了起来。随后张志远就给江毒说起了江上的事情。江毒喝得微醺的时候，忍不住问了一句自己的母亲，可是没想到这一句话却让张志远变得有些怅然若失起来。
哎，你母亲其实不是地球人来的。
张志远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缓缓地说道。江都顿时呆住了，甚至连酒意都醒了三分。
这是啥意思呀？
江都咽了一口口水说道，
你母亲是上层空间落下来的，所以并不是地球人。你父亲进入上层空间的原因，有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去找你母亲去了。
张志远觉得应该把事情给江毒说清楚，因为江毒现在毕竟拥有了不错的实力，许多事情瞒着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江毒的大脑直接陷入了宕机之中。
有些事你可能知道一些，但是不太清楚，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你父亲的事情吧。
江上确实是江家村的人，但是却是从小父母就去世，基本上就是靠村子里的百家饭养活大的。应该是小的时候啊，有些奇遇，所以江上在很久之前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修行武道。其实这种父母双亡基本上就是主角光环了。随后江上慢慢长大，开始崭露头角，他的修行速度很快，在20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化神境界。 那时候啊，甚至连神级强者都没有几位呢。随后江上加入了沙军的雏形，名字叫做武者护卫队啊，一个名字很 low 的队伍。但是江上在其中修为持续突破，那一段时间算是异次元空间开启的高发期。江上作为一个被众多村民养大的人，自然是对于村民甚至对于国家对于社会都是抱以感激态度的。所以他带领着武者护卫队啊，疯狂地屠戮异次元空间，毁灭了无数的异次元生物。而开荒获得的珍贵宝物，一部分被江上献给了国家，另一部分就留在了武者护卫队之中。所以武者护卫队在这种高强度的杀戮之下牺牲了一部分，但是没有牺牲的却实力快速提升，牺牲的人自然也没有什么抱怨。因为江上总是身先士卒，永远的在第一线对战最强的敌人，因此在25岁的时候，江上就顺利突破到了通天境，成为了华国郡武者之中赫赫有名的战神杀神。同时啊，因为武者护卫队的战斗太密集，缴获的资源太多，武者护卫队也开始招收闲散武者。在异次元空间大爆发的那段时间，也是华国诞生武者最快的一段时间。陆陆续续成百上千的武者加入了武者护卫队。江上从一开始就感觉这武者护卫队这名字实在是太难听了，索性直接上书要求改名，所以灭军、杀军、镇军应运而生，其中杀军就是江独所想的名字。再后来异次元空间爆发越来越密集，终于让江上找到了根源所在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竟然出现了一股地下势力。随后江上开始一边处理着异次元空间，一边和地下势力开始争斗。但是这些地下势力实在是足够狡猾，江上足足斗了他们5年，还是没有把华国内的地下势力给清理干净。后来地下势力举行了一次大献祭，直接导致了40多万人的死亡，从而献祭出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异次元空间。地下势力想要把这个异次元空间直接融入地球当中，那一场战斗打得无比困难，很多的强者都葬身于那一战之中，甚至连一位长老都身陨了。在绝境之下，江上突破到了半神的境界，一举击杀当时隐藏在幕后的总事主，随后又带着一群哀兵获得胜利，正所谓是哀兵必胜。可是那是黑暗的一天。张志远说到这里，似乎回想到了曾经的战场，眼角不由得有些湿润。就在那一战，江上冲到了最深处，在无数强悍的生物以及累人的生物之中，打碎了异次元空间的核心，但是他也抱回来了一个柔弱的失忆女孩，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蝶儿。任谁都知道，江上自己一个人进入异次元空间的最深处，但是却抱回来一个女孩，那么这个女孩的身份显而易见呢。不过不同于其他异次元生物几乎没有神智无法交流的状态，蝶儿是可以说话的，而且身体构造和人类一模一样。就这样江上留下来了蝶儿，想要帮助他找回记忆，以至于到最后相爱。但是因为蝶儿不是地球人，那么就有可能是敌人留下来的奸细，期间也有长老或者其他大统领尝试着旁敲侧击让江上放弃这个女孩，要不然没办法放心的让江上走上大统领的位置。因为当时沙军的大统领已经要进驻了长老团了，沙军大统领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非江上不可，因为整个沙军无数人都是奔着江上来的，可以说是江上的小迷弟。但是江上最终还是没有放下蝶儿，选择了拒绝当大统领，并且主动推选了猛龙象。经过那黑暗的一天，又加上地下势力的总事主死亡，所以整个华国进入了和平期。所有的武者都疯狂地消化着这10年间从异次元空间缴获过来的资源，整个华国的武者界进入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地步。同时全民习武在江上的大力推广下也开始缓慢地进行着，因为江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从最底层一跃成为了一条真龙。据说这个建议还是从梁俊氏的一个小武者口中得到启示的。再后来江上和蝶儿成亲，育有一子，就是江独。但是在江独出生的那一天，华国境内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异常波动， 似乎有大量的异次元空间将要开启，只不过仅仅出现了有十几分钟，这股波动便平息了下去。后来蝶儿失踪，江上归隐照顾江独，再后来江上领养了一个女孩，将其放在沙军之中由众人照顾，这个女孩就是秦冉。这就是江上的故事，可以说上一声传奇，几乎一个人成为了整个华国武者界的脊梁骨。也正是因为江上才确定的这种武者死于普通人之前的传统，因为江上就是在上百家普通人的共同抚养下才蹉跎长大的。江独的神色有些茫然，一瞬间接触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是真的有些懵逼。一直持续了半天，江独才猛然喝了一大口酒，最终憋出来了一句：老爹真牛。是真的牛啊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时代的气运之子啊。原来老爹并非是不小心进入上层空间之中的，怪不得他离开的时候神色非常奇怪，还把许多事情都交代得那么清楚。他那时候肯定已经决定好了要进入上层空间了，因为抚养江独16年，江独终于长大了，他可以放心的去前往上层空间去找自己的媳妇儿了。哎，当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儿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收听下一集，还请听友们多多订阅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有点时间给大家更新几集。